健保及红蓝卡开放期10月15号开始，疑难问天宁保险6265812581581852581。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11月5号星期三，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昨天晚上啊，在东西两岸，加州、纽约都进行了选举，以及呢，另外两州是 New Jersey 跟维吉尼亚州啊，也有选举。那么总共算起来呢，这四场选举的结果全部都是民主党大胜，让输掉政权的民主党啊，现在是信心大振啊。尤其在纽约市啊，这个市长的选举呢，当选人是曼达尼，他也成为美国最大城市纽约第一位穆斯林的市长。那么他虽然代表的政党是民主党啊，但是他强调的是他奉行社会主义的路线，所以呢，未来他要带着选民的托付实施社会主义。那么这位纽约的新市长人气现在非常非常的高啊，所以以后在民主党内也会有一定的一个影响力。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来研究一下昨天的民主党全面大胜的结果，以及川普总统啊，他认为说这个曼达尼他不是社会主义，他是共产主义。我们待会要来研究一下社会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好，到底有什么分别啊？好，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是加州州立大学政治系的教授 Catherine 朱教授，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Hello， 朱教授你好。
Hello， 你好，广宇，大家听众好。
Hey， 好，来，我们先谈一下好不好？这个我们加州的这个第50号公民投票，就是选区重划，一如预期的顺利通过。那么当然，加州是民主党的大本营，铁定是要对付共和党的。那么预计现在到底可以增加多少席次，以及这个共和党哦，在其他州来讲的话也不是吃素的，所以共和党的州也要增加一些席次。我想请问你啊，未来国会的席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都迷糊了，你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个介绍好吗？
其实国会的议席就应该不会说因为这一次划分选区之后会有很大的变化，应该不会这样去变化，因为它的变化真的是根据人口啊什么之类的。然后而且没有说那么快就会变好化。主要他们，而且这一次我们的那个五十号的那个公投议案，其实也只是说一个年份嘛，好像到10年以内，只是这样子而已啊。就再过几年的话，其实也不一定是可以这样去划分嘛。所以它只是一个 temporary， 就是一个暂时性的一个解决方案，因为它只是要对于那些共和党的一种回应嘛，因为共和党他们现在有几个州已经通过了。有一些通过是他们很秘密的通过的，就是他们自己几个议员他投了之后他就说了算。有一些他们也有做公投，那加州我们这一次当然就是那个形式，就是真的是做了一次公投，而不是真的只是那几个民主党的他们自己在自己的那个加州会啊、那个 house 里面自己说了算嘛。
Okay.
所以呢，我觉得短期或者是长期也真的只是变化不是真的那么大，最主要就是看下一年的那个中期选举是不是真的那个 House Member 真的会有变化。
Okay.
然后再过两年那个2028那个总统选举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变化，我觉得只是一种很短视的一个，就我们就是叫什么 prediction 或者是预见，看一下真的是不是有下一年是2026然后2028。
我是因为你知道吗，投票是一个很 serious 的事情哦。他今天我看到新闻都讲说民主党的国会至少增加五席，那意思就是你知道吗，这个我们里面有几百人，现在增加五席，那共和党也要增加好几席，这到底怎么回事？还是说你知道吗，有些时候这个故事我看都迷糊了，有些时候很多人说没有，这是暂时的，这个又是这个又是那个。哎，我们选举花了好几亿美金，哎，暂时的是怎样？
啊，
开玩笑啊，开玩笑啊。
你记得其实我上一次就过来讲过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个人真的就不很赞 不是很赞成有这样一个划选区，然后又要做一次这样的公选。
嗯，
你说就是浪费了那么多钱，对不对？他们左派的那些不是社会主义的那些都说，哎，我们政府应该花托一些资源去建多一些房屋，增加一下那些社会福利吧。
嗯，
你说要是我们不做这些选举，把那些钱放多一些在这种那种 public 的 facility 公共的
对
那个服务上面会多好，对不对？
嗯哼。
第一，所以我自己的本来我就是不是很赞成。那当然哈，因为我自己是民主党的，所以我最后投票我还是投了 yes。
Oh my god！
那也没办法，而且这唯一我就是 appreciate 他这个公投，就是他真的也给我们选民去决定嘛。
OK，
也是公平的，就看一下真的加州是不是有那么多都支持加州，就我们的 governor 的那、
oh、
那种，就是很真的要。对付 Donald Trump 啊，反正就是你们共和党做什么，我们这边都要反什么。
Oh、my God！
那结果其实给我的看法就是说啊，甚至加州真的还是很多铁票啊，对于民主党，
那当然
非常还是非常真的，可能就是对于 Donald Trump 的一种反感啊。
对哦，可是花了几亿美金就是为了要证明对川普总统的反感，我是觉得有点疼。OK， 来接下来请教你 OK， 因为昨天晚上的选举。只要有民主党的地方，全部都是民主党的候选人，是全部都赢。那你认为这是不是让民主党在失去政权以后信心大增，给这个讨厌的川普总统的这个选民哦，真的出了一口恶气，是不是？
我当然觉得，因为你今天看的新闻，因为大家都在庆祝啊，然后我很多朋友都是民主党的那些，都在他们的 social media 里面都是热烈的拍掌啊。
嗯，
但是对我来讲，我就是有点忧虑的，因为
嗯，
其实我们就是赢了几个嘛，对不对？
嗯、
也不是说的除了纽约的那个，我觉得等下我们再讲纽约那个真的是比较 fundamental 的一种 change 之外，
嗯，
别的那些其实都是预计，嗯，是不是预计也不一定吧。反正真的赢了，你真的是民主党的追随者的话，一定会很开心。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多危机的，因为民主党到现在我都没有看到真的有一个很有力的候选人出来，真的可以挑战。就是真的可以撑得起2028年的那个选举啦，
嗯
啊，然后就说 Newsom 就是我们加州州长，虽然他很有，应该就是宣布了吧，他应该，但是我就很怕哈，我们这些加州和纽约这两边，其实都是在美国来讲都是一种不能代表美国的，因为我们都是很大都会，就是 metropolitan 的那种
大都会，
是
嗯
对。就大都会，然后我们都是真的很全球化的那种影响下的那些投票的人，
嗯，
那跟很多中部南部的真的美国人可能真的想法很大分别的，
嗯，
然后你想那些大部分就是在中部啊南部啊什么，就大部分不是在东西两岸的，就中间的那部分大部分的美国人，他们真的还是天天去教堂啊，去教会啊，还是很有很坚定的他们的宗教信仰，就跟我们这些加州和纽约其实可能真的格格不入，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就是说我们加州还有这就今天昨天呢哈，那几个大的城市的民主党获胜，但是有可能就是这几个真的就是一种 abnormal 的事情，就是不是很正常的事情。
OK，
所以我们民主党才可以这样赢下来。
OK，
那真的就是全国性的投票的时候，那些红啊，那些真的深红或者是共和党的那些还没有浮现出来，
对，
我觉得千万就不要真的很骄傲。
Well， 至少民主党昨天晚上跟今天早上都是非常高兴的，觉得说哇、
啊，
终于出了一口恶气。了解，来，但是我们接下来就来谈这个纽约方面哈。纽约昨天选出了社会主义的市长曼达尼，那么这是一个。我这样讲哈，这是一个非常讽刺的事情啊，因为纽约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地盘，它也是世界的金融中心。记不记得在纽约有华尔街？华尔街是掌管世界金融中心的其中之一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然后现在这个整个城市现在它要转变了，它要走向社会主义。然后纽约的选民这个看起来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就是要做改变了。来，我想请教一下，你怎么看这个城市的改变？
那我觉得现在不一定是真的用这种阶级的层面去解释这一次的纽约市长，我反而想集中讲一个这种 Generation Z， 就是新一代。
Okay.
这新一代他们真的已经不是看传，就是看传统的报纸、看电视，或者是听 radio， 就是以前老一代的那些政客全部都是啊，你这个党我规定了，我选中了你这个选举人，我们就用党的那个力量在电视里面帮你做宣传，在报纸上面帮你做宣传，所以很多都是一种系统性的。但是来到这个 Generation C 的时候，其实这种传统的媒体其实越来那个影响大概大家都知道就是越来越少了，反而就是那种个人的那种媒体，比如说 YouTube channel， 你自己可以开一个 YouTube， 然后你自己拍片，然后 IG， 那这个现在这个纽约市长他只有34岁，他为什么可以得到那么多，就这是为什么可以赢得，其实他50多%，其实也真的很
surprising， 很大很大，
就是很惊人，对，很大的、就说这种新媒体影响之下的一种这种世代的转移了，我觉得就是那种老政客，你看另外那两个候选人都是老的，都是老一辈的，他们都是那种传统的政客来的，只有这一个人他就是34岁，然后他非常知道怎么利用这个他的那种独媒体啊，独媒体就是他自己的 IG 去 promote 他自己。然后你知道吗，现在年轻的那一班选民他们全部都是只看自媒体，他们只看 TikTok， 他们只看 IG， 他们根本就不会看纽约时报，根本就不会看 CNN， 说你那边怎么骂他是共产党啊，那 Fox TV 啊，那个 Donald Trump 每天在他说他怎么是共产党什么，没有人会去理会那些，反正他们就觉得哎，这个人讲得很对，而且他很 charm， 然后他说哎，我们可以全部免费做 bus， 我多好啊，对不对？然后他说要建多一点房子，你看现在纽约他们的那个房价平均3000块一个很小的 apartment，那他说他要建很多房子都是便宜的，那对于那些比较很年轻的，你看他们大学毕业现在可能也没有找到很好的工作，人工也没有很高，那当然他们听到很多这种福利的话对他们来讲很吸引啊。然后他因为他们现在完全不会理会纽约时报啊什么 Washington Post 那些传统的媒体，他们只看这个 Madani 他自己的 ID， 那就觉得他很吸引，他就很 charm 嘛。
Yeah.
那但是我告诉你啊，这些 Generation C 因为他们一出生就有手机，然后家里面都不是太穷的，其实，就等于好像现在这个纽约市长，其实他根本就是一个富家子。
是，
他爸爸是一个高知分子，是不是一个哥伦比亚的教授？
对，
他妈妈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导演，所以他完全就是在一个非常高级的知识分子家里面出来，他根本就没有试过穷。
他不是穷人，
不知道真的，他不是穷人，但是他现在就是说，我最关心的就是穷人，对不对？这个很奇怪的，这个其实跟我们以前60年代那种从英国那种 hippie 的风，就一直吹，哎，我们要关心多一些贫苦的大众，来到美国其实也是 civic movement，也是说帮那些小众出身一样的。其实那些大学生他们也没有穷过。他们也不知道真的这个穷人的生活怎么样的，反正他们就是有一种理想，他们就是要平等。所以跟这个现在这个34岁这个纽约市长一样，他根本从来没有苦过，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穷，他一直在一个非常非常高尚的生活环境里面。你看他到34岁，其实他我觉得有时候 Republican 那边对他的批评也对的，他真的没有任何工作过，他一直就是在做他自己的自己的媒体。
可是现在选民要给他机会让他改变呐、啊！来，等一下，我先进一下广告吧，待会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研究一下这个。不管怎么样，现在这个新人要上台，这个曼达尼，他现在就是要把这个富人加税，然后提高企业税，然后让什么公车免费，这个那个，就是他想象的那个社会主义。纽约是大地方哦，如果他改成社会主义，我们加州是不是一样也来照着做呢？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 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资本主义的纽约市现在选出了奉行社会主义的市长曼达尼。那么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喜欢社会主义吗？以及你认为加州是不是应该也要向纽约学习呢？待会我们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的来宾是加州州立大学政治系的教授Catherine 朱教授，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新的市场曼达尼奥，他已经讲得很清楚，就是首先他一定要向富人加税，还要提高企业税。那么我们很清楚啊，这个你今天加了企业的税，这个企业就会把增加的这个负担转换到消费者身上。我不明白这个曼达尼他要怎么样玩得转呢？他真的要像社会主义一样，就是一切平等，为了平等不需要有竞争力嘛？因为社会主义有一个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大家都能吃饱，但是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吃得好。OK， 好，我想请问你，他现在要怎么样玩转这个系统呢？而且你知道吗？他说要租金要冻结，免费公车，普及托儿所，然后开这个市营的低价杂货超商，还有这个警察的预算，他铁定是要删掉的嘛？他自己认为他有那一套叫做社区安全局的一个维护治安的方式，没关系哈。我觉得所有的事情试一试就知道到底行不行啊。但是钱这件事情。哇，纽约是一个这么高度资本主义的地方，你现在要把它整个反过来，请问一下，你觉得这个城市会不会垮掉啊？没有竞争力了，大家都一样了，你的看法呢？
我的看法当然就是，我觉得会绝对会失败的。其实你不要说加州是不是要学它，其实我们加州三藩市几年前我们就选了一个市长，其实就是类似这样的社会主义的 policy 的，那个叫 London Bridge， 那当然就是刚刚就去年年底的时候就给另外一个候选人就把他赶下台了嘛，所以就换了一个新的人。那新的那一人其实他就是没有再不会走到那么左了，他就比较中间一点。所以就先我记得好像我们也讲过的了，因为就是讲那个三藩市的那个市长为什么会下台，其实就是看了就是这种加州有一点右转的趋势，就是从三藩市的那一次看起来，然后还有欧兰他们也 recall 了那个市长，因为那个市长也是非常非常的左，非常的这种进步主义，所以也被 recall 了。所以这两个其实已经给你讲了，就是加州其实早就已经有这样比较左、比较社会主义或者是共产主义，随便你怎么讲都好了、已经开始有，就是在三藩市和奥兰。不过三藩市终于在今年，就是去年年底的选举里面，就已经把那个非常非常进步或者是左翼或者是什么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市长已经把他下台了。好，所以现在这个先回应你，然后呢，就讲一下这个现在这个34岁，我非常要强调他34岁，因为他真的很年轻。然后呢？你刚刚也说了，他一堆的那些他的政纲里面说他要提供那些，他要提供什么免费，一个什么什么免费，然后所以这边比如说我们左手边就是把他列出他所有答应了他的选民他会提供什么的那些好的东西，比如说免费房屋啊，免费那个托儿服务啊，然后还要建那些 grocery store， 就是超级市场里面怎么可以卖便宜点，反正一堆就是这种福利政策，对不对？然后右手边就是说，哎，那我要提供这么多的话，那就证明我的政府要那个支出，就是那个 budget 要很高了。
对，
那我的政府怎么可以收多一点钱呢？然后所以他在右手边这个 column 就是说我怎么可以增加我的财政收入，对不对？那在右手边这一栏它只有一个，就是向富人增加他们的税项，所以他其实并没有列出更多或者是很多的方法可以怎么增加那个纽约的那个收入，他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说加税。那你知道了，那些很有钱的人他们总有很多方法可以逃避的，比如说他们可以把他们很多他们的房子啊，他们拥有的那些物产全部转到别的州，然后转到别的名字，然后他们其实最懂得怎么去逃税了，对不对？
节税，他们是最懂得怎么节税，逃税是真的是罪。OK，
OK OK， 反正就是节省他们的支出了，
对
不
对？
对
对
对。所以其实最后还是真的落在真正的那些中产，比如说像我，我是打那个政府工的，每个月我的收过来的那个就我的收入，政府已经马上把我的税扣了，因为我根本就没办法去倒少一点了，对不对？因为我的工作就是一个政府工，然后政府已经帮我报好了所有的东西，所以其实最终还是落在像我这样的一个中产身上，我真的要多交很多税，因为要为了支付他所列出的，就在另外一边这个 column 里面他列出的那些很多的那些福利，那个东西再下来嘛。所以我觉得反正长远算，其实我现在很想就是看到在纽约他怎么去真的会有最后 是一个怎么的结果，因为我是不会看好的，因为三藩市就已经证明就是失败了。
Well,
否则的话他们不会换市长。
Well, 可是问题在这里，他刚选上，现在是民主党的大红人 ，OK。现在所你要知道，这个民主党的这个从川普总统上任的时候，他就这个党被川普打到地下，抬不起头来。突然之间，从昨天晚上的选举，哇，出了一口恶气。尤其是曼达尼，他基本上就在台面上讲说，我就是对抗川普而来的。他现在是党内大红人，他的政策基本上就变成了。就是他的政策 ，everything is good，OK，、okay? 所以会不会未来也影响民主党的这个政治的路线呢、啊？你的看法？
当然呢，就是现在这由 AOC 啊，什么 Sanders 啊、然后现在这个新星出来，我觉得这三个人现在肯定就会把，就是民主党的最左，就是极左派的那些。真的现在抬头了，他们好像真的很影响到民主党，因为其实民主党有一些很左的，他们现在也会觉得他们已经不够左了，所以真的会把整个民主党越来越倾向这个真的非常非常左的路线去走。因为你看到纽约现在这个红人，对不对？然后 AOC 好像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然后虽然 Sanders 已经很老了，他应该也会退出，快要退休了，但是因为有 AOC 在接他嘛，然后还有现在有这个纽约市长，所以突然间好像就是这种极左的民主党抬头了。那所以我们就要放长一点看啊，你看纽约最后会怎么样。其实还有再说纽约的那个历史，其实他们因为六十年代你知道，就是也是整个美国就是很多那种 civic movement 嘛，就是当时候的纽约也变成非常左的，其实也是增加了很多社会福利啊，然后也是增加了政府的支出很多很多。那你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就是纽约的罪案率就是好像等于今天的三藩市，非常非常差，就是很多那些 Bronx 的那些区，就是好像我们看 Jackie Chan 的那个什么红番区，不是红番区，那个什么Rush Hour 那些电影，你看到那边都是罪案的原地，然后很多黑社会，很多那些 gangster 的活动，就是在七八十年代，其实就是因为左翼的政府。就是太多福利了，然后当然就像好像跟今天一样啊，就是抵分那些警察啊，
对，
减了很多警察的那些 crewmen， 最后你知道是谁把整个纽约改观的，改成今天好像我们都觉得去纽约比较安全，就是 Giuliani 啊，就是八十年代那个市长，就是他就是很右翼的手法，就是第一他做的第一个事就是增加了很多警察的那些 funding， 因为就是之前的那些左派民主党，他们就是抵分了很多，所以其实我觉得历史就是循环的。纽约历史70年代时候，正正就是向着这种左翼这样去靠谱。其实因为当时整个世界浪潮，你刚刚说什么巴西啊，什么其实当时那个 Venezuela 就
委内瑞拉
，对对的，那些南美的那边其实也是那个时候非常多的这种左翼的政府，像工党就是 Labor Party 工党那边靠拢啊，所以。古巴其实也是当时候在美国很有那种声望的嘛，就是六七十年代，反正到八十年代就是 Giuliani 的年代
，OK，
就完全把它推，
well,
就修复了纽约
，OK，
我会看十年之后可能。
Well,
就是纽约也会变成好像六七十年代的纽约
，OK，
很多那些 gangster，OK，、
okay, 没关系，我们到时候再看。现在大家都一片美好，但是重点在这里 ，OK， 川普总统他一直讲说纽约市的这个曼达尼，他不是社会主义，他是共产主义。OK， 我现在搞不清楚，你知道吗？美国的社会主义跟共产主义到底有什么差别？我觉得没差吧。
在美国这个范围里面是没差的，因为他们反正就是两个都是在资本主义的相反面。
嗯
，OK，
嗯，
但是真的在理论上面来讲，我们对于一个经济发展，我们有三种主义，第一就是资本主义，然后第二就是社会主义，然后最后就是共产主义。
嗯，
所以说资本主义一般就是那根据马克思就是说就是一个剥削的系统嘛，就是只是那种富人才最后拿到最多的资源，然后他们就是安享他们的那个福气，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有资本主义，所以我们要慢慢进化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主要就是说那个政府那个角色要比较提高一点，政府应该有多一点的权利去分配那种资源。真的去到最后共产主义就是说连这个政府都不需要了，因为到时候那个年代就是我们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富有了，我们一样的，我们连吃饭就好像大陆民革的文革的时候不是全部都是在那个大众饭堂里面吃饭吗？就是你家里面都不用厨房了，我们全部都是去那个食堂里面吃饭，那种就才是共产主义。
OK， 所以你
社会主义其实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中间一个阶段。
Okay. 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市长他以后，他现在说他是社会主义的这个奉行者，他以后就是想朝着共产主义。
没错，就是最终的目标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就是共产主义，所以为什么 Donald Trump 就说他是共产主义。
Okay.
但是我们自己真的读这课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分别很大，因为其实啊，共产主义一直是一个理想的一个status
目标嘛，
对，一个目标，到现在为止在人类的历史里面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真的可以走到真正的共产主义。你可以说北韩是不是，古巴是不是，他们也只是有一点点的那种共产主义，比如说医疗服务他们所有人都不用付钱的，都是政府来公费医疗的。
对对
对，
对
不对？
对，
这种就是一种非常共产的想法，就是反正你是这个国家的公民，所有这个医疗就是由我们国家分配给你。然后还有就是中国就是之前改革开放之前也有去到这种一生的共产，比如说你大学毕业出来你根本就不用找工作，政府给你分配工作，对不对？这种也是一个共产，去到最后就是政府控制你所有的东西，连你在房间里面跟你太太跟你老公做什么事他们都要管，所以他们还有这个遗骸政策，这种啊，你明白吗？
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来来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不管怎么样大选已定，我在讲的是昨天的那个小考哈，这个选举已经这个尘埃落定了。反正现在奉行社会主义的市长曼达尼横空出世，想请教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喜欢社会主义吗？以及你认为我们加州是不是也要效仿一下这个趋势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资本主义的纽约市选出了奉行社会主义的市长曼达尼。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这个有什么样的感觉哦？你喜不喜欢社会主义呢？社会主义就是包吃包住吧。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想法，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昨天晚上的选举呢是一面倒啊，是民主党大胜哦。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你觉得我们的洛杉矶这个，你知道东西两岸通常都是互相相互成就的、啊。 那纽约市选出来的一个社会主义的这个市长，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培育这样的气氛呢？你喜欢吗？你喜欢社会主义吗？我们川普总统说，这哪是社会主义，这是共产主义。 OK， 来我们听听看听众朋友的意见。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的来宾是加州州立大学政治系的教授 Catherine 朱教授，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来，接下来我们听听大家的想法吧。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
哎呀，漂亮啊！啊，就让纽约去试一下嘛，实验一下，对不对？这个世界上极端的社会主义，最后的下场是什么？都是出现了专制独裁的政权。但是，
来，我再听讲完，它是一个试。OK， 你喜不喜欢社会主义？这样就可以了，好不好？谢谢。
我说这，
你喜不喜欢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现在有机会让他，因为他有他的理想，就让他去看一看，我们就观察嘛。因为他有他的任期，有他的什么，他做不好的，他就算了嘛，就下台了嘛。所以我们有机会观察，就让他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嘛。
好，照你这样讲法，你就是不看好就对了，没关系，了解了。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哎，广宇
是。
首先你不要问什么是社会主义，因为这个定义啊，各有我的定义。
好，
说这种左派偏极端的这种思潮，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城市都是这种。原因简单，因为中低收入的人比较多，依靠政府福利的人比较多，所以他这种。
我理解，来，我理解。我现在说，现在纽约已经选出来了，你喜不喜欢他的这个制度跟他的方向？
因为我经过了社会主义，我在中国大陆生活了几十年的，我当然知道这种严重的后果。但是很多美国人他没有经过社会主义铁拳的咒，所以他们
OK，
他们有这种会，他们要愿意去投资，那就让他。一下
，OK， 来，我跟你讲哈，中国的社会主义或者北韩的什么什么共产主义，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哈，就是说他们没有言论自由权，就是所有的政府说了算，政府说你这可以讲可以讲，那个不可以讲怎么样？美国没有这个事哈，美国没有就是说社会主义，然后没有言论自由 ，no， 我们美国的社会主义或我们美国的共产主义不太一样，好不好？言论自由永远都存在，但是呢。社会主义或者是共产主义，美国的这种哈，就是欧美的，就是包吃包住，你知道吗？有没有竞争力，这是一个问号，或者是我不知道，我们听听看大家的想法吧，好不好？谢谢你哈，不好意思，我们把机会让给别人，感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哎，你好啊，
好啊，是，你觉得呢？
我搬了半天你马屁，你还要说我这就不对了？
你说什么？
我要。没事，这个没人喜欢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国家，你说这在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显现出来了。现在最好的社会主义也就是中国了吧？但是中国还是属于社会主义体制吗？这完全也不是一样的嘛。
我
那实际啊，
纽约现在选出来了，你觉得呢？我们加州是，我们洛杉矶是不是？
没有，它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相结合，它是打土豪分田地，也就是跟中国政府的时候一样。那当然老百姓愿意了。
OK，
你说对不对？
你说我们洛杉矶要不要学一学？
什么？
洛杉矶，我说了，我们东西两岸一直都互相呼应的。人家选出来一个这个社会主义的市长，我们这边呢，你觉得呢？
哎，洛杉矶一直这那个谁，纽森不也是半喇叭？他实际纽森才是社会主义，那个谁不是？那现在那个小穆斯林呢？他是打土豪分田地，他现在还没有社会主义的这个。形式
okay,
知道吧
？OK， 社会主义，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 policy， 好不好？制度哈，还有一个土地永远都是私有化，我们现在讲的是福利，好不好？还是跟其他国家的不太一样，你千万不要想说那个中国的社会主义土地都是国家的 ，no， 不是这样的，你一定要分清楚，这主义在很多的国家里面都不太定义不太一样，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你的看法？
哎，你好，广元，
是，
我认为啊，既然在那个就是那种集权的社会主义，我们已经领教过了。那我们尝试一下民主的社会主义会是怎么样子，对不对
？OK，
可以尝试一下，可以尝试一下。但是我觉得，一般像这种社会主义都是空中楼阁，基本上是实现不了的。但是我们可以尝试，给他个机会尝试一下。
嗯 ，OK， 所以你还是就说支持的，让给他一个机会，给年轻人看看怎么做吧。你做不好你就滚，是吧？
啊，对，就这样。你美国这种。民主的社会主义，那搞不好的话，那我觉得全世界没有地方可以搞好社会主义了。那以后这个社会主义就是个毒瘤，这是不能搞的。
OK， 好好，哎，很精辟哈。我这个民主社会当中的社会主义，如果搞不好的话，其他的地方你就知道了。好，答案就在大家心里了。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嘿，喂，
是的，
是。
严格来讲的话，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别就是，共产主义没有不动产，人民没有土地权，社会主义有 ，OK。所以说，我们不要谈中国这些了哈。
对对对。
不过严格来讲的话呢，我个人是反，我个人当然是不喜欢社会主义那一套，他就是让大家平等，大家都穷嘛。大家都只有一口饭吃吧，对不对？你什么都没有嘛，对不对？那你也饿不死，哎，每天他会送饭给你吃的，哎，对，你想要别的也没有啊 ？OK， 他结果所有社会主义的国家结果都是这个样子。
OK，
为什么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喜欢跑到美国来呢？我美国没有任何的社会福利耶，他们为什么还要来呢？
OK，
就是想吃个好的，穿个好的嘛
，OK，
就这么简单嘛。
OK， 好，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为什么我们有美国梦？因为你在这个国家里面靠努力可以获得你应该得到的报酬。如果都免费，公车免费，租金免费，托儿免费，什么超市的低价杂货，说什么也不要警察，你觉得是？那你干嘛来啊？你来干嘛？你在你国家里面，你吃的福利不是好好的吗？你认为美国梦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具有吸引力？你觉得这个部分大家应该重视？好，谢谢你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哦，谢谢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广俊好，
好，
我在这个曼达尼当选之后，我就只有脑中一句话就是。国之将亡，必出妖孽。
哎呦，别了，这太严重了吧！
这种方式来自于刚刚念完大学没几年的，还没有尝过那个社会的风浪的，也没有见识过那种社会主义的流毒的人，出来骗选一腔热血，对不对？就开出很多空头支票，你就可以得到下面一大众的所谓老虎大众的支持上来了。你可想而知，现在纽约的那个社会的那种程度，那种贫困，不要说贫困吧，反正那种失望的程度是如何失望才把希望寄托在这么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身上。
OK，
你大家可以联想一下，当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苏联嘛，
对，
他就是在苏俄内外交困的时候，已经真的没办法了，所以才让那个列宁领导的这个苏俄苏维埃上台嘛，是不是？之后经过几十年的时间，不是倒台了吗？你看中国也是在那个抗日的时候啊，哇，真是内外交困。百姓呢都吃不好饭，穿不暖，这样的情况下没有希望了，太乱了，太穷了。
OK，
最后选择了社会主义。
OK，
选择了共产党。
OK，
那最后找到文革的后期，社会 不是到了崩溃的边缘吗？现在的中国它不是社会主义，你知道吗？
OK，
它的名字叫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OK，
其实就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OK，
它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你没明白吗？
来来来，
但它
讲
的不好听，所以前面加个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其实本质上是社会主义。
来来来，讲回我们美国，我们不讲中国，中国是另外一个国家，我们现在讲我国，我国美国，我们的邻居纽约现在选出一个社会主义的市长了，你觉得呢？
他也一样啊，
嗯，
他也啊，因为你走到尽头，
嗯，
潮水退去之后，他的谁没有穿裤子就露出来了。
OK， 好，那我们给他一点时间吧，看看他到底有没有穿裤子，行不行？好，谢谢你哈，来，我们把机会让给别人哦，不要生气哦，感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喂，喂，
哎，你好，你好，广云，
是，你觉得呢？
我觉得，假社会主义真的太可怕了，那就是乌托邦了。
乌托邦
什么是什么东西？
嗯，
对啊。社会主义是什么？它就是说，它生产资料就是全部个公有制，全部集体化。
嗯，
那这个怎么可能嘛？
嗯，
这个就说，那你就不要有穷人了，那每个人都吃大锅饭了，就回到那种乌托邦的社会了。反正等着政府，
会不会让每一个人都吃龙虾鱼翅？你觉得呢？
当然是不能说有每个人都吃龙虾啊鱼翅。但是他这个社会主义，他就把所有的人都共同富裕，
嗯，
那就没有高低了，没有，那这个不是人的社会啊，这个就只要是有人存在，人是什么？他是有私欲的
，OK，
对啊，他是有，对他是有追求的。那如果你这样，就是泯灭了人性了、啊。我讲这个人性，不一定是有两方面的，
okay.
可能是有好的那方面，
okay.
也有不好的那方面，
okay.
对。
好好，
那这个就不合理了。
OK， 是 OK， 了解。所以你也是不看好他的社会主义路线，就是了，是吗？
对，不看好，因为他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帜行什么之后的什么独裁也好或怎么样，就我们都不知道。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只要有人在，就不可能有这个东西。
OK， 好。好好，社会主义它会不会能够推动我不知道哈，但是你说它会不会独裁，我跟你讲不可能，在美国我们不走这一套。 OK， 现在社会主义是什么意思？就是大家都出钱，大家都免费，这个问题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喂，
Hello， 哎，我觉得非常的好啊，我非常的开心啊，因为呢这个资本主义呢就是要消灭无产阶级啊，就是说让所有人都变有钱。那社会主义呢，就是要消灭呢资产阶级，所以呢就是要让所有的穷人、富人呢都变成穷人。所以啊，这个都是早都被别人玩剩的了。所以我们过去就知道有句话怎么说呢？啊，你年轻的时候你不信社会主义、不信共产主义，说明你没有人性；你年纪大了你还信共产主义、信社会主义，你就是个傻瓜呀。所以呢，我们知道过去那个极端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最重要的那就是坎伯迪亚，就是柬埔寨。所以柬埔寨搞社会主义的时候，你看他一共400万人，他杀了150万。
OK，
所以我就觉得让美国人来尝一尝这个社会主义啊，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来来来来来，你还是讲就是说，这个怎么讲？政府动用这个军权，然后来屠杀百姓。我想这个市长啊、哦，这个虽然也许可以动用什么国民兵啊之类等等的，但是问题是还是一样啊，它是一个民主社会的一个产物啊、哦，跟其他那个 Cambodia 不太一样啊，你知道吗？或者跟北韩啊的什么这些不太一样。我们还是有言论自由权，即使在纽约是社会主义的这个怎么讲，就是它的执行的地方，但是一样土地私有化 ，OK， 跟其他国家不一样 ，OK。还有言论自由权依然存在，好不好？感谢你啊！来，我们接听众朋友的电话，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资本主义完蛋喽！资本主义完蛋喽！
资本主义完蛋了，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
社会主义抬头，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光荣伟大，
社会主义光荣伟大。然后呢？然后呢？
这就是人民的觉醒啊！人民要改变资本主义的这个腐败。
哼 ，OK， 我不喜欢人家在我的节目里面喊口号，好不好？讲东西要有点内容，要不然觉得说感觉程度很奇怪，你知道吗？你懂我的意思吗？谢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 ，Hello， 喂喂，喂，是
我。我觉得他一定会失败的。
哦，真的、哦，
在美国可以试一试，啊，这个社会主义的过程是怎么样，啊，但是社会主义那一套一定是失败的。
嗯，
因为不尊重人性啊。
嗯，
这人是有自私的嘛，怎么可能不富裕呢？人家能力有大小，是不是
？OK，OK。Okay, okay.好，谢谢你，谢谢你，不好意思啊，打搅你，我先要进广告了，待会再回来，不好意思啊。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谈的就是纽约市终于选出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这个市长啊，他是这个一直强调的就是他是奉行社会主义的。好，那么以后纽约就要来做社会主义的路线。来，我们今天就聊一聊这个选举之后，纽约是不是要改变？我们加州或者是我们洛杉矶是不是也要朝着往前进呢？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是加州州立大学政治系的教授 Catherine 朱，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来，我们最后一分钟的时间，请朱教授和大家来做个总结吧，谢谢你。
好，我刚刚听到很多听众，基本上我觉得大部分听众今天都非常一致的，都觉得社会主义是不会长久的，一般都会失败下去。那确实是的，我觉得在历史上面来讲，社会主义一般有一个高峰期，就是左翼了哈，极左的那种，有一个高峰期，但是去到最后，其实都是一种失败，最终的，因为反正这个就是，那当然我不知道现在纽约这个市长34岁的他真的是不是会走一样的道路，他有一点不一样的是因为他爸爸。今天没有谈过，其实他爸爸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政治学者，然后他爸爸其实就是正是这种左翼左派思想的一个非常非常有力、非常非常尊贵、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学者。那他也讲过他的那种很多的思想其实都是从他爸爸那边来，所以我们就真的要看一下真的这种理论大师在现实上面是不是真的可以比以前的那种社会主义比较走得比较好一点。
嗯，
那我们就是放长我们的眼睛来看吧。
OK， 我们到时候马上就可以印证到底他做的事情能不能够达到他的承诺。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感谢朱教授带来的新闻分析。
okay，
谢谢你哦。好，拜拜。
好好，
拜拜，
拜拜。
好，那么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